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第二十二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王2025年8月13日。第二十二届明慧王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共同提高。其实每一次法会，无论你是否写了交流稿，稿件是否作为了法会交流稿发表，从另外空间看，每个人都交出了一份答卷，每一份答卷也都反映了个人的修炼状态和真实境界。不仅是法会，每天也都在答卷，然而法会的场合则更为隆重庄严。从2004年开始的明慧大陆法会，至今已经是第22届，正法修炼也愈发接近尾声。大陆法会稿件是1999年出现法难至今，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迫害中坚定信仰，维护正法修炼环境，修己利民，修己救人的第一手见证，是法在人间，人神同在这一殊胜历史时期的具体体现。当前在中国社会，失业增加，灾害增加，经济动荡，人口大幅减少，在国际社会，各种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同时打击中共的共识也日渐成型。法难在海外掀起的波澜，既有形势复杂，又有法政人间日趋靠近的脚步声。长期坚持一如既往做着该做的事的大法弟子，经历着磋磨和意志力的考验。掉队的大法弟子需要被磨难和考验推动着提高。另外空间的干扰，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停止。大陆民众声明三退的人数总算达到了4亿5千万人。明真相，能翻墙看真相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师父一直在等着我们的修炼成熟，在等着我们兑现神圣的誓约。我们是如何珍惜师父的慈悲的呢？有人从一开始就坚持不懈，不忘初衷，不但持之以恒地用正念为世人讲真相，还不忘在讲真相中修好自己，与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修一起在法中比学比修。有人跌倒过又爬起来了，忍苦精进，奋力追赶。也有人至今还在人心中迷糊着，没学会实修。在即将真相大显的黎明时分，大法弟子在各种考验面前如何坚定信念，珍惜与大法的万古圣缘，真正走好走完师父安排的正法之路呢？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一文中告诫我们，人心太重的大法弟子啊，我领你们走的是神的路，而有些学员就是固守着人的观念。过去在个人修炼中，你们总是把大法的好处看作是对人类社会的好处。磨难中，你们把宇宙中邪恶生命利用坏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看成是人为的。在正法与大法弟子正念正实法中，邪恶被清理成极少的情况下，世人开始清醒了，你们又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师父说，这场历史上最邪恶的磨难都不能叫你们清醒，那就只能在法正人间时惊悔与极恨自己太差劲的绝望中，看着真修的大法弟子圆满的壮观了。这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我不想丢下一个大法弟子，但是你们得在真正的学法与修炼中提高自己呀。时间不多了，让我们共同努力， 大家通过写稿和交流，真正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在法上得到了提高，就是我们法会的成功。文风要求，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的党文化习惯，以及我不说谁知道的报功心态、现实心理和争斗心。一年一度的心得体会文章可以内容丰厚，也可以不求大而全，仅限于过去一段时间的修炼。稿件能通过要点和细节的有效结合，体现出大法的威力，能生动真实地讲好每一个救人的故事，每一段心性提高的经历，就能起到正面作用。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5年9月30日，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打字的过程，都是每个人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够时间。请注意给编辑留时间，以便编辑们能早日处理好数以万计的稿件，法会顺利开幕。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注意安全，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大法浩瀚，正法之路26年，漫长而短暂。请看到此征文通知的同修重温师父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全文，以及师父写于1999年10月12日的《心自明》。大家同心协力，以又一次明慧法会的修炼成功和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的主体的救人成效，为师父呈上一份欣慰。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13日。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大法，实修自己多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1日。我在大法中修炼已经20多年，从感性上认识大法，逐渐明白修炼大法的真正的内涵，升华到理性上认识大法，并实修自己。这其中无不包含师尊慈悲的救度，感恩师尊保护着我走过一个个难关，走出一个个困境，也感谢在我遇到危险时无私帮助我的同修们，在修炼的路上我们同心协力前行，互助互帮，每个同修身上都有值得我敬佩的闪光点，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1996年，我丈夫的妈妈是因身体不太好而修炼法轮大法的。她修炼不久，身体就健康了，顽固的病也好了，特别是性格变好了，她总是乐呵呵的。这让我想，这个法轮功还挺好。1997年，我因又要工作，还要带孩子做家务，太劳累，致使身体虚弱。丈夫的妈妈，以下都称妈妈，就叫我也修炼大法。因看到妈妈的变化，我马上就同意了。练功没几天，我身体就有劲儿了，身体好了，心里也快乐了。但当时我没重视学法，练功也是有时间练，没时间就不练，没有真正的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当中共迫害法轮功时，自己没有扎实的修炼基础，停止了几年修炼时光，以致后来身体出现大问题了，到医院医治 不但没治好，而且越来越严重，瘫在医院病床上，坐起来都困难。妈妈提醒我，医院治不好了，只有大法能让你好。在此谢谢妈妈。我醒悟了，不顾医院的阻止，我坚决离开医院回家，就看师父讲法，能练功时就练功，不吃药不输液。渐渐的身体康复了，是师父救了我，给予我第二次生命。慢慢随着学法的深入，也逐渐看到了法理，我明白了人生真谛，也明白了学法的重要性，知道这部法无比的珍贵，我知道了这是真正的修炼大法，是修炼成佛道神的高德大法，是从古到今修炼人都想得到的，能让人修成神的天梯。从认真学转法轮后，我获益匪浅，身心都健康了。我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修炼，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品德，内心无比的喜悦，而且还爱帮助别人，看淡名利。我的人生观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人生不再是懵懵懂懂的了，返本归真才是我修炼的目标。我明白大法是造就无私无我、先他后我、伟大觉者的高德大法，我按照法的标准实修自己，走正修炼路。大法让我正念越来越强，在修炼过程中，大法也源源不断地给予我智慧，看清世间事。面对中共邪党的迫害和干扰，我坚信邪不能胜正，就坚定地修炼法轮大法。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在中共邪党几十年的统治下，给世人洗脑宣传，世风日下，有意无意地抹杀人该具有的道德品德，宣传在利益面前不去争不去抢，那是傻子，使人都在为钱为权而争而斗，贪污泛滥，为钱为权杀人害命。中共党是十恶俱全的邪党黑社会，特别是邪党中共对提高人类道德、救度世人的法轮大法的迫害、抹黑、污蔑、诽谤，使世人对法轮功产生误解、歧视，使人类的道德下滑得更快，各种灾难接踵而来。为了这些被毒害的世人不被淘汰，大法弟子不惧中共的邪恶迫害，肩负着证实法的责任，让世人明白真相，救度世人度过劫难。我在单位上班时，以大法法理要求自己，不追逐名，不求利，顺其自然。即使在工作方面遭到不公的对待，降职降薪，我也逐渐看淡。法中也讲了有得有失的法理嘛，我相信这只是修炼的过程。大法赋予我的能力、智慧也在起作用，使领导和同事从不相信大法造就的修炼者是好人，到认同我的人品，也让他们看到大法造就的大法徒的品德，诚实、正直、善良、坚忍、顾全大局。我在单位负责材料采购，能接触很多供应商，在无利不贪的当今社会，这是个肥差，不用费劲都可以得到很多好处。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贪不占不收红包，以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得到上级、同事以及供应商的尊重，面对大量工作也做得有条有理的。公平对待供应商，就是领导的朋友也在领导面前表扬我，说我处处为单位着想，单位有这样的员工真是有福。上级单位来的领导也时常在我单位领导面前夸赞我，让年轻的员工向我学习。单位领导知道我的人品，特别放心我负责的工作。后来因公司结构调整，我离开单位，公司总经理都感到遗憾。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我也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善意地对待所面临的环境。在大法遭受迫害， 邪党还在迷惑世人，我和同修们相互配合，反迫害，协调发真相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等，只盼着世人能尽快了解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在这过程中，不论是家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还是有缘人，我们都会去讲真相。遇到的大多数世人都很善良，逐渐的也明白了真相。有一次遇到一位阿姨，在给她讲真相后，她说我讲的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她接触到的都是现在中共的新闻，知道了现在中共是洗脑宣传，自己被中共骗了。也有被中共迷惑的世人，我们就耐心地讲中共的邪恶，讲法轮大法是救世的佛法，讲邪党对世人的迫害，世人也就清醒明白了。遇到一位退休的中共前官员，他讲到自己是个能人，知晓许多事，给中共唱赞歌。我耐心地听他讲，他讲到中共的历史，我就穿插讲到中共历次运动杀了好多无辜的人，讲到现今社会状况，讲到法轮功的被迫害。渐渐的，他改变了看法，明白了中共邪恶，也退出邪党组织。有个别特别不愿听真相的，我们不去争论，抱着善念，愿他能早日明白过来，了解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能修炼法轮大法真的太幸运了，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走到今天，知道师尊给予众生的太多太多，为了救度众生承受众生的业债，为救度众生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心血，为了我们的修炼操尽了心。我知道在修炼的这路上，师父保护着我们走过了一次次的磨难，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师尊的感恩。虽然自己还有许多地方没修好，还有许多执着没修去，我会努力按照师父讲的法修好自己，不辜负师尊的救度，完成自己的使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谁才是台湾真正的护国神山，副标题与台湾同修交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3日。读了台湾同修的也谈谈台湾罢免，同修在文中提到台积电的晶片产业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的重要地位，被誉为护国神山。确实，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台积电的晶片因为其在技术上的领先，还有在世界上所占的份额，使世界看到了守护台湾，不使其沦陷于中共的一种重要性。说白了，就是用一种利益让世界民主阵营不能放弃台湾。从人的层面来看，这样的提法无可厚非。也许这也正是神在世间符合人的状态的一种安排。人可以这样认识，但是我们大法弟子如果也是这样认识的，那么我们可能就错了，就可能没有摆放好自己与众生的位置。因为大法弟子才是这世间的主角，是众生在世间得救唯一的希望。一切乱象皆因大法弟子的人心和不足而生而来，一切乱象也会因为大法弟子在法中归正了自己，符合了师父正法的要求，做到做好了而灭而去。其实我认为，在台湾的大法弟子才是台湾免于被中共邪党占领，
无数台湾众生免于附和中共邪党而随其毁灭的护国神山。旧势力安排中共邪党在迫害法轮功期间经济腾飞，获利无数，以至于金满箱银满箱的中共不再把台湾当局的实力放在眼里，也不怕被他们渗透的千疮百孔的美国，更不怕一盘散沙各怀思念的欧洲。但是他们最怕在世间看上去似乎那么善良的弱势群体法轮功。为什么呢？因为人哪怕是再好的人，都是在名利情中不能自已的，在利益面前是脆弱的。再强势的人，在恶魔面前，如果没有神的护佑，都是不堪一击，朝不保夕的。人可以有一世的奋勇，也有极少的人能够做到舍生取义。但一个庞大的人群，能在中共邪党倾泻其百年罪恶经验的残酷迫害中走过26年，坚持信仰走到底的，也只有大法弟子。为什么大法弟子能做到？是因为大法弟子是真正走在神路上的，有师父和众神护佑的修炼人。中共邪党为什么那么怕法轮功？是因为大法弟子是在世间能真正看清他、说清他的唯一的群体，而且大法弟子正念及背后的神的因素，才是超越世间一切势力的最强大的力量。这个力量能解体中共背后操控他的红魔邪灵，能解体世间的一切邪恶，所以他才那么怕大法弟子，那么恨大法弟子，把讲真善忍的法轮功视为其头号敌人。这是世人看不清的，也是人的肉眼看不懂的。我们绝不是常人层面的什么反共政治组织，我们是充满正念，有宇宙最高特性加持，能运用佛法神通消灭邪魔的修炼群体。但是我们在人心中，在人的观念的障碍中，在磨难面前动摇了对师父和大法正信的时候，我们就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是被常人误解为搞政治的弱势群体，和常人一样无可奈何，那就更谈不上被比喻为什么护国神山之类的了。这段时间因为在明慧网看见不少台湾同修对当前台湾罢免仪式的交流，我个人也有一些认识想写出来。刚好因为同修在文中提到台积电和护国神山仪式，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我就以谁才是台湾真正的护国神山为题展开来与同修交流。今天我想谈的就是我们在心性上提高，使我们正念更强的问题。7月26日，台湾第一轮罢免公投全军覆没。我想可能有不少台湾同修心情难过，情绪低落，失望，甚至困惑。台湾的此时的种种乱象，真的会让很多人不由得联想起4年前美国那次大选。我想我们不希望的事情之所以能发生，是我们没有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没有真正学会修炼，有很多做的不足和不够的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不一而足。但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从法中我们知道，那都是好事。因为通过这样的事，才能把我们此前根本意识不到的各种人心执着暴露出来。师父将计就计，利用这一切为我们提高所用，让大法弟子在其中建立威德，救度众生。我认识到，神对人世间事情的成败根本是不看重的。大法修炼人在其中修去人心执着，向更高层次升华，在磨难中坚定和铸就对师父和大法坚不可摧的正信，重新做好我们该做的一切，因此使无量众生得救，那才是最重要的。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过，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还有，在人世间出现的挫折和表面的失败中，我们问问自己，在磨难中，我们心中是否出现过对师父和大法动摇的念头？我们相信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吗？ 我们相信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发出的正念是否有坚不可摧的力量？在这里，怎样讲真相，怎样做好那些具体的事，那些交流文章已说得很好了，台湾同修一定会做得很好。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邪恶越猖獗，就越能体现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威德，越在紧迫关头，也越显出大法弟子的了不起。在挫折面前，那不正是展现和增强我们意志力的一个好机会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无数众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定要融合不同的认识和意见，放下自我和小我，成就圆融强大的整体，同时放弃一切对常人的依赖和指望，不执着结果，去除一切人的顾虑和担心，相信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中。让我们所有台湾大法弟子，以未来新宇宙正觉的气势，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操控和毁灭世人的红魔邪灵，让更多台湾的世人在没有邪恶的控制下，在大法弟子讲真相中清醒明白，从而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能得到大法的救度。要知道，新的宇宙是由修成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主持的，大法弟子是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大法弟子才是台湾这一方众生的真正的护国神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失而复得的房子和工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1日。我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因为从小生活的不如意，经历了不少人生的坎坷，性格有点内向，心里常有不平衡。我曾患有乙肝小三阳，吃了很长时间的药都没有好，还有便秘、腰痛等疾病。修炼大法后，我的身体和心性都得到很大的提升，这些疾病都不治而愈了。从1997年至今，已有快28年，没有吃过一分钱的药了。同时，因为修炼了大法，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不贪不占，得到了主管领导的认可。修炼法轮大法使我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得到很大的提升，由原来的为私为我逐渐向为他方面转变。以下就说一说我修炼后遇到的几件神奇事情。一，失而复得的250元钱。记得那是1998年，那时我是单位的成品保管员。一天，一个小伙子来我单位出货后，趁我不注意时，把我的出货单偷走了，然后又跑到出纳那儿把钱退了。出纳办公室离库房有几十米远的距离，等小伙子把钱退了走了以后，出纳才过来问我是不是小伙子没有出货，说是钱已经退给他了。我告诉出纳货已经提走了，我忙跑去查，是我的出货单被小伙子偷走了。那时我已经修炼了法轮大法，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不失不得的道理，心里很坦然地对出纳说，这个损失是因为我的大意而造成的，责任在我， 损失全部由我来承担。出纳说他自己也有责任，没有搞清楚就把钱退给别人了。他说他认识这个人，他要想办法把钱追回来。我没有多想，觉得顺其自然吧。当时觉得追回来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的那笔货钱是250元钱，而我那时的工资是每月350元。我心里想，赔了这250元钱，我还剩100元钱，也够我生活一个月了。心里还挺高兴，觉得自己可能是哪辈子欠了这个小伙子的债，这辈子他来要账了。我丈夫也修炼大法，我晚上回家还很高兴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丈夫，觉得自己心性又提高了。第二天上班，出纳告诉我，昨天的250元货钱，出纳的家人已经帮忙追回来了。我当时很感慨，作为一个修炼人，在修炼中只要把心放下，一切顺其自然，是自己的，真的不丢啊。二，失而复得的房子和工作。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我们单位的集资房还没有修好，但房子已经分配好了楼层，并已经在公证处公证了。当时我们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房子了，还欠有几千元贷款。那时的几千元相当于我们俩一年的收入。上级领导害怕我们出事，就用房子来威胁我们，说如果坚持修炼法轮功，就不给我们房子。我当时就对领导说，房子有什么呢？你要就拿去吧。当时领导很吃惊地看着我。这样，我们就认为房子没有我们的了，心里真的很坦然地放下了房子。我就觉得修炼比什么都重要，其他什么都比不上。后来我们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走时我们都写了辞职报告，因为当时我们的直接主管领导没有干涉过我们修炼法轮功，我们不想让主管领导为难。从北京回来后，有一天主管领导跑到我家里来，问我为什么不去上班。我说，我不是写了辞职报告了吗？他说，你写的那个报告，上级领导来胁迫我签字，巴不得开除你，我拒绝签字，对上级领导说，没有功劳有苦劳，我凭什么开除人家？我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员工？我听了很感动，为主管领导在邪恶迫害大法期间还能坚持正义而感到高兴。主管领导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好的未来。这样我又正常上班了。再后来，单位集资房也修好了，我们认为没有我们的了，也没有去过问过。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个同事，他说，你们两口子硬是放得下，房子都修好了，也装修好了，你们都不去看一下。我说，不是不给我们房子了吗？还有我们的。他说，怎么没有你们的？那是出钱买了的。于是我们才开始去看房子，果然有我们的，只是给我们调到最高楼层了。后来我们顺利地搬进了新房子。修炼就是这么神奇，师父要我们去掉的是这些人中形成的人心、执着、观念。当我们真正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到的时候，会发现什么都没有失去，而失去的恰好是那些不好的人心、执着。这时真正体会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三，烧不坏的电脑主板。2003年， 我和另外一位同修一起参与真相光盘刻录项目。那时候我们的修炼状况都很好，每天要发接近20次正念，除了睡觉的几个小时，其余的整点基本上都尽量不落下的发正念，每天都保证足够的时间学法。在刻录光盘的时候，不是学法就是发正念，让自己保持纯净的心态。那时我们对电脑不了解，只知道简单的几个操作步骤，其他就不懂了。我们当时用的是自带两个光驱的电脑主机，一次只能刻录2张光盘。一天我们要刻录将近100张光盘，时间是很长的，再加上是夏天，温度好高，电脑风扇坏了我们也不知道，每天照常工作。按照我们当时的认识，就只知道发正念学法，其他的都不想。有一天技术同修来了，他很惊讶地对我们说，电脑主机的风扇都坏了，又是做的光盘烧录，本身温度是很高的，又是炎热的夏天，按照常理来说，一天工作这么长时间，电脑主板肯定是烧坏了，而电脑还正常地坐着，简直是太神奇和超常了。我们心里也很高兴，因为我们思想在法上，所以是师父在帮助我们，谢谢师父。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修炼中的神奇故事。当我们思想符合了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大法的超常就会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即停止网上学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3日。师父于2021年7月13日为该文做评语。我是大陆学员，最近有一种网上学法的软件传到了本地同修中。据说该软件被大陆同修使用了7-8年了，最初是出于营救同修目的，在平台上建立了些反迫害的小群，感觉效果不错，而且说一直没出过事，于是现在在广大同修中大力推广，只要愿意加入平台群的都可以被允许。本地有几个人在同修中竭力推广，甚至专门挨个找同修，要同修拿出手机或 iPad 迅速安装，对不了解不情愿的还蛊惑其先进去听一听再说，像在完成某种任务。有协调人制止，还在大街上不顾影响的和协调人吵闹，这些行为已经离道甚远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众多同修不给其市场的过程中，不向内找，搞分化抱小团，执着的不行，断用师父的法，把指出他们不符合法，制止他们那样做的同修说成是从内部乱法，从而极力维护他们要维护的。听说我们地区已有部分同修经不住诱惑参与了，但是推广和参与的学员，你们以法为师，仔细衡量和分辨了其中的大谬吗？一，那个软件据说是国外传来的，国外安全，国内就安全吗？国外有国外的情况，国内有国内的情况，多年没出过事就能证明安全吗？听说平台上有的群里有100-200人，有的有500-600人，最多的听说还有几千人的，还说包含全省全国甚至部分国外学员。这样大张旗鼓大面积协调在不同的群里，就是师尊要求的整体配合吗？不是啊。
一帮轰不知物的失去理性的推广认可是出于什么样的人心？平台使用自己家里的无线网络登录上网使用，基本不设防，很轻松地登录上去后可看见学员的群名、发言内容、发声内容全部一览无余。里面发言学员的声音声纹没有特殊处理，都是真声。因为都用化名，所以都以为绝对安全，在里面无所顾忌的本地什么情况都在交流。同修，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是邪恶放长线钓大鱼，你们不都起到了特务都起不到的作用吗？而且根据你们的声纹、 WiFi 地址，邪恶一旦破解就有可能找到你本人。你们留在群里的东西不正给邪恶留下组织的口实了吗？一旦其中一个学员或特务说出的话不在法上，被抓了把柄，里面所有的同修都跑不掉，这些后果你们想过吗？不仅给同修带来危险，到时候被邪恶大张旗鼓的造势，会给大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和损失，你们想过吗？二，听说该平台群里每天晚上9点到12点雷打不动的交流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如果用来静心学法，坚持下来能学多少师父讲法啊？可是为了追求悟得高的人，带着自己也悟得高，许多同修乐此不疲的想通过走捷径的方式提升，天天雷打不动的坚持，还以为自己很精进在法上。把那么一大帮人带着像俱乐部一样每天那样去交流对法的认识，组织者本身就有演讲乱法的嫌疑了。打乱师父为每个弟子安排的道路，影响学员用更多的时间做好三件事，起到的作用和旧势力是一样的。而且在群里要么解释师父的讲法，要么升高而着急的辩解以前该群的作用有多大，省上中央一级的讲真相、反迫害、营救同修等，做了多么轰轰烈烈的事等等。有同修在群里提出质疑，马上一大帮学员群起而攻之，去争辩和攻击。和邪党组织只能听好的，见不得反对声音是一样的。同修们呐，我们只能在法上认识法，而不是靠某些同修的悟。在静心学法的过程中，师父会点给我们在我们层次该悟到的法理。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通过向内找也能提升自己。群里有的留言说，自己学了20年的法，都没有在里面一天的收获大。有的说，在家学三讲法，都没有在里面听一会儿交流收获大。把里面的人看得比师父还高，比大法还高，已经被执着心带动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不危险吗？有那时间为何不多看看明慧交流文章，多听听法会交流广播？明慧网上的东西都是经过把关的，那么多感天地泣鬼神的修炼故事，那么多壮丽的史诗一样的同修经历，每一篇都能帮我们增强正念，促使我们更好地做好三件事，稳定地走在师父指引的路上。为什么要去花大量时间去听群里某部分学员的发言呢？明慧网上有时候推出的交流文章是一系列一系列的，在去我们的人心上非常有针对性，在阅读的过程中就能帮我们提高，跟上正法形势。这肯定也包含着师尊在背后为我们整体演化的心血，这是不重视明慧网的同修能体会的吗？而且群里那些喜欢当众宣讲的学员，他们的发言没有被审核，万一不在法上把大家带偏了怎么办？万一有的人根本没有修心，师父没管他，他背后有东西，你听了信了怎么办？万一他是邪悟者，但表面上却做得冠冕堂皇， 一步步引诱大家进深渊怎么办？这些不符合法的现象，为什么不以法为师去抵制，还不知物的大力推广参与？一旦出了问题，你们的罪和乱法的组织者是一样的，特别是对新学员造成不良影响，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三，据说推广者还在推一种更改编辑过的练功音乐，私自把静功音乐修改了，一个小时结束后，将前面的音乐去除师父口令后，又剪接了加在后面，补足两个小时。练功音乐是师父亲自修订的，其制式、时间、内容和大法一样神圣，轻易改动不就是乱法吗？这么明显的错误，为什么不以法为师去抵制，还推广和接受呢？四，平台某些群里还编辑发正念的内容，让群里所有学员一字不漏地照做，有时候是加在整点发正念后面延长五分钟，有时候是某个下午两个小时不间断地发，有时候是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接力不断地发，发的都是群里统一编辑的内容，他们说这样更具有针对性。同修们，关于发正念的要领，明慧编辑部讲得很清楚。另外，编辑内容长期大面积的做，是在法上吗？协调者还说，建群和协调大家参与的目的之一，是为同修反迫害提供法律援助。明慧网上有大量的相关内容，为什么要执迷于这样一个不安全的平台呢？为了反迫害而反迫害，也不是我们目前三件事的重点，我们是在反迫害的过程中救度众生，否则会流于一种常人的争斗之中，起不了好作用。而且里面一些协调同修谈起话来声高气盛，明显带有仇恨心、争斗心，根本没有修炼人的祥和，也没分清表面的常人和其背后的邪恶，把常人等同于邪恶，某些令群情激愤的交流极容易增强群里其他人的执着和人心，整个交流缺乏向内找修心去执着的内容，没有形成慈悲祥和的修炼的场，这样的交流不会让大家在法上提高，只会让人心多的学员觉得过瘾，所以部分深度参与的觉得非常好，不愿离开，并指责干预的同修是在乱法，却意识不到自己没再提高，再往下掉。五，推广的同修和平台群里同修都说，大陆集体学法被抓得很厉害，这个软件是为了保护同修不被迫害的情况下，能不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对独修的同修和新学员很有用，里面的交流很高，对老师过不了关的同修非常有用，云云，说的冠冕堂皇，都是在引诱那些学法不深的。同修能走出来和周围同修一起集体学法的过程，也是一个突破自我、信师信法的过程，也是强化自己主意识和增强正念的过程，是在往出走，是在提升。只要不带有显示心的组织许多学员一起大张旗鼓的不管不顾的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一两个人、两三个人也是集体。网上报道的有集体学法被绑架的情况，不是我们可以不遵照师尊讲的集体学法方式去做的理由，也不是标新立异另搞一套的借口。那样推理的话，那么多同修出门发资料讲真相救人被绑架，我们就不出门救人了吗？那不正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我们不是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吗？有了这个软件，某些图方便或有怕心的同修可能真的就不愿再走出来参加集体学法了，这不是在破坏师父给大家留下的面对面学法交流切磋的修炼形式，不是在打散大法弟子的整体，又是在做什么？ 起的作用恰恰是相反的。六，有同修指出不符合法里面的组织者之一出来说，师父最近讲法都说让大家在各自的房间里听，我们这些个群也是相当于开的一个个小房间啊，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呢？其中一个群里有个组织者化名沙子，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这篇经文中说，修炼就是大浪淘沙，剩下的才是金子。师父还在《精进要旨二路》这篇经文中说，是沙子就一定淘汰。真修的同修都愿意把自己和金子相比，修成金刚之体，而以沙子自况，把自己摆在什么地方呢？其他参与者不跟师父走，跟沙子走，结局是什么呢？推广和参与的同修甚至说，明慧网没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那不是在钻空子吗？同修，命令禁止的才不做，那不是以戒为师了吗？可我们是以法为师，凡事均应该依照大法来衡量，只要有一丝一毫不符合法的都不能做。世间的情况那么复杂，明慧编辑部的同修怎么给你指出哪一件事不能做，哪一个软件不能用，只能以法为师。由于参与者大多是认同者，而有清醒认识者又不会深度参与，所以导致曝光出来的情况不多，或许不够准确，也或许还掩盖着许多，但光就是上面一二三点就能证明是乱法了。其他地区的情况不很明确，上面单就本地区暴露出来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和交流。所有参与的同修都请你们到明慧网上敲入乱法等字搜索一下，把明慧编辑部关于这方面的警钟和同修们暴露出来的各地形形色色的乱法情况找来认真读读，比照比照。另外，师尊关于这方面的讲法也非常多，转法轮、精进要旨及各地讲法以及师父评语文章等提到时都说得非常严肃，同修们一定要找来认真读认真学。乱法的罪大如天，不是哪个生命能承受的，不管你以前多精进，不管你曾经做得多辉煌，救过多少人，为大法做过多少事，只要涉及到此，那后果是可怕的。修到今天，精进的同修都知道，我们的一丝一念都非常重要，都必须在法上，更不用说所作所为了。我们稳健的每一步都是要留给历史，留给未来的，千万不要成为反面教材。修炼无小事，你可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有可能其背后衍生的和牵扯的东西很复杂，不是你能看得到的，也不是你能预见的。同修们，请珍惜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的路，请珍惜师尊对我们的度化，不要因为自己一念不正在臭水沟里翻了船，那才是最痛惜的。我们的使命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修好自己只能在法上认识法，救度众生只能在师父的保护下救度众生，离开这个要点的协调都需要我们掂量掂量。任何不在法上的不理智的行为都是危险的，请推广和参与的同修务必为自己负责，为大法负责，认真思索思索，从自我做起，抵制一切乱法行为。以上是本地部分同修所悟汇总，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